好多，门好窄，好挤好挤，怎么办？欢迎回到吉吉社群的 Podcast 频道，我是主持人有用翔宇。终于到这系列最后一集了。前面讲了这么多工作，不管是业务啊、行销啊、Marketing SS 啊等等的，但是你在找工作之前，一定会先遇到一个人，就是人资。对，今天我们的吉吉创办人 Elaine 特别来跟我们教怎么样找工作最适合自己。那 Elaine 呢，他现在虽然不在医药业，不过之前也在医药业服务了3年，所以非常的了解我们的整个产业状况。对于刚出社会的新鲜人，这集你绝对不可以错过哦。那我们就开始吧。重头戏就是在最后头，是我们吉吉的创办人以及现在负责人，要不要跟大家自我介绍
？Hello， 大家好，我是 Elaine， 很感谢大家今天来参加药厂职涯第一堂先修课的网络复课版。那相信今天有自我介绍，那基本上吉吉社群就会是我跟团队一起从3月份创立到现在。那目前是在科技业当 HR， 那过去的3年半其实都是在跟医药相关领域的公司当 HR 这样子。
你现在觉得在现在跳到科技业会不会跟之前有很大差别？
其实我觉得会耶，但是我觉得因为比如说像药厂大家就是可能职涯的路径是 sales 啊，然后往 marketing 啊，或是 market SS， 有下游、中游、上游，或者是到前上游的研发。那 HR function 或者是一些 finance 啊，比较 supporting function， 我觉得是看产业别。那 HR 的组织非常的复杂。那我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时间跳的原因，是因为你就是我觉得待在医药是我的舒适圈，因为我已经把所有药厂都 mapping 差不多，我都知道谁啊负责什么产品线。那转到科技业，其实因为台湾就是有护国神山嘛，那我觉得科技业跟制造业其实是比较台湾的根。然后因为你可以看到研发中心，那个对于我在 engage 人选，因为其实2类跟3类的人选，它的就是软性特质非常的不一样，然后你要跟他们谈的，所以你的眼界就会变得很宽。像我现在有电子电力的一些 knowledge 啊，制造端不同的制程，就是你每天都很像一个海绵一样在吸收一些新知。那我觉得你接触的人越多越复杂，这个会对于你 HR 的一些 career 是越有帮助的。
嗯，了解。所以在刚开始当 HR 的时候，其实就会觉得知识量不足，很难去做判断那些的。
是啊，比如说我那时候，因为我第一份工作是在上海，然后第一个他听你口音，想说一个台湾的小白，然后就会挂你电话，因为他们都非常的忙。然后再来是有时候你在那边讲一些，比如说你在讲职缺，他早就比你更早知道那个职缺，你应该要讲一些 insight， 比如说他的主管是谁啊，团队遇到什么样的状况，你是需要去做准备。因为 HR 这个function入门其实很简单，你只要会讲话，你可以看得懂 JD， 然后可以用关键字搜寻到人。但是我们怎么样把合适人放在对的位置上，那是需要跟 hiring manager 做沟通。那你要可以就是我觉得符合硬性条件专业能力的人很多，但是 HR 的我觉得 HR 的角色非常的重要，就是你要怎么样把合适的人带进公司，他可以去 fit 那个 culture，
就是你要很会搭配。
对对对对对。
那你觉得对生活中就是很会做搭配这件事有什么帮助吗？可是很会搭配衣服，乱讲乱讲。
很会，你看，比如说今天的课程就设计的还蛮完整的，
就你知道谁要放在什么情况，
对对对对对、哦。
那其实就是要有一个很有经营的脑袋这样子。
对，我觉得 HR 就是还蛮要有逻辑性的，
因为 HR。对大家来说，就是对每间公司来说，它是一个蛮特别的存在。
嗯，
就它比较不像是正在手上经营的人，它算是一个。
其实我们会讲说，一个 CEO 啊，他只要左手掌握 HR head， 右手掌握 finance 的 head， 他基本上就可以控制一手管人，一手管钱嘛。那大家传统对于就是人资这一块，就会觉得好像一间公司，他就要负责所有的选育。用流什么的，就是以前传统六大模块，但其实像 MNC 就是这些跨国的企业，它越来越仰赖 HR 这个 function。HR function 其实非常复杂，有 COE 三支柱理论，包含薪资啊、薪酬福利、员工关系、员工品牌、员工发展、BP、TA， 就是这些我们都没有听过。就是大家可能觉得 HR 好像就没什么产出，就是在做什么事情，但是其实把人 hire 到这间公司。只是完成一小步，后面是怎么样把这个人留下来，跟他可以做一个长期的发展。我觉得这个是，现在目前每一间，不管是不是医药业，包含不同产业的一些外商，都在就是放很多资源在这一块、嗯。
了解。那我想，因为像大家现在可能都有很多求职的困扰，像你们在看履历，你们会最重要是看哪几个点？
其实我觉得要看职缺、欸，比如说， entry level 的话，基本上我觉得很现实的，还是看你先看学校。嗯、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还蛮，就是你会看相关科系。嗯、但是比如说你已经到中阶或中高阶，其实你就以经验为取胜、嗯。那我觉得很多同学会想说，我到底要先去小型的公司，还是去大外商，或者是去 startup？ 我其实会建议你前几年。应该要先去大公司受一个完整的训练，因为大公司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嗯、那其实你在前几年你都是一个 nobody、嗯、你不是 somebody 你就是一个 nobody， 你还蛮仰赖比如说品牌给你的一些光环、嗯、那我刚好我待的公司其实那个光环都蛮重的，比如说我之前在药厂，所以我现在这间公司完全不会怀疑我的英文能力、嗯、就是它某种程度就是一个品质保证。
了解。
对，
这么多社会新鲜人刚好现在是毕业了开学潮，应该用什么心态去面试呢？
其实我觉得面试是可以科学化去做准备，就是我通常会建议学生说，第一个先想好你要进什么产业、嗯、那再来是想好你要进什么部门、嗯、那比如说大家有可能对于 clinical 或是 sales 都有兴趣，可是你不太确定到底哪一些、嗯、那我们就针对那个 function 的职缺去做客制化的简历，就是你不要一个简历多投，比如说一间公司其实 HR 的记忆都很好，就是针对那个职缺去做你去写你那个简历，
其实就跟考大学考研究所一样的，
对，就是在准备你
的备审，我考这个系我不能写别的系的，
对对对对对，你就是在准备备审、哦、对。然后我觉得就是我通常会给大家一个，你要想一下你有一个停损点，就是有一些人会越早越要找，就比如说你三个月内你要找到、嗯、那你的关键需求是什么，比如说有一些人就是他有经济压力，他可能要赶快还完学贷，所以哪间钱高他就去哪间、嗯、但有一些人他可能看中未来的发展，比如说是外商的，他相对薪资稍微低一点、嗯、那我觉得如果你没有那么缺钱的话就可以选，我觉得就是要先想好，包含像今天课程就是先知道自己要什么，先知道自己是谁，你才可以去知道你下一步要往哪边走这样子。
了解。嗯，那我们今天的访问差不多就到这边了。
OK， 好，谢谢大家，谢谢翔宇，
拜拜
拜拜
拜拜。好，
要继续追踪我们的 IG、YouTube 还有 Podcast 频道哦，才不会错过接下来的线上课程。拜拜。